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华民国国际演讲协会公关会客室，我是涂淑珍 Samantha。 今天再度为您邀请到我们优秀的前总会长 Joy 蔡娇艳女士，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在她当总会长任内所做的一项创举 QLC。 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 Joy。
Hello Samantha， 好高兴又到这儿。
这位您好。
您好，
今天要来跟您谈谈您在任内的时候所做的一项特别的事物，叫做 QLC。 请问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它的全名吗？
Q Quality Leadership Committee， 就是优质领导委员会。
那是什么样子的缘起让您希望创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而他的工作内容又是什么？
是的，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因为其实当我当总会长的时候是只有一位区总监难产，所以那时候的状况其实还好，但是我那时候就会看到的就是我已经因为是总会长的身份，所以我有这个所谓的特权吧，能够去接近这么多的前总会长们，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么多的协助，只是从他们的智慧，从他们人生经验，从他们的专业得到这么多的协助。所以我在当时候八月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台湾总会应该是要永续经营的，那么最重要你还是要培养领导的接班人。
哇，我听到永续这个字，
是，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对，没错，要不然你光是像菲律宾，他们有一位总会长很厉害，创了300多个分会，他一下来以后全部都倒光，
太可惜了。
是，所以永续经营是很重要的，怎么样把这个好让他下面的更好啊？当初我想要做的就是培养领导人，
您的眼光真的很远，能够想到替未来的总会长也铺好路。
是的，这是应该的，我觉得，因为当一个领导人本来就是要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你要看得远。
同时上一次节目您有跟我们提到，就是在您任内其实受到了很多前总会长的照顾，
是，
以及他们的提携甚至指导。
是，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你要当到一个总会长，你才能认识北部或南部。当然中部我们本身就比较熟了嘛，哈，比如那么多很好的资深会员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么你只有当到总会三长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认识到更多更优秀的人。那么这些前总会长们对我们的帮助都非常的大。那所以我的 QSC 创立的时候，我就商请Jory Wu来当主席。 Jory 是他也是我们的前总会长，他的
身份就非常的特殊。
是，但是我们要先谈的是他是 Harry Fang 后面的前总会长。
了解，他也曾经担任过前总会长。
对，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人。
对，
那他后面有一位也很成功的男人，
是，
就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截至目前为止在担任过世界总会长的 George Yan。
对，
一家精英。
是是是，那当然Jory 他其实是第一位，我们台湾第一位的得到总会长杰出总会奖的总会长。
哇，他自己也成就了不少佳绩。
是的，然后他是专业的引导员 Facilitator。 对，所以我在想这工作坊如果有他来支援，那该多好。
您真的很会挖掘人才
哦，是因为他们
演讲会最厉害的人才请来当这个主席。
对，他们都太棒了，让我敬仰不已。然后 Jory 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然后他一听，而且他也同意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答应了。
请问一下，这是算在世界也算创举吗？
应该算，因为当时候没有任何人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您个人的经验，您有受惠，所以您就想着要把这一份好的传统也能够延续下去。
是的，我从2013年八月的时候，那时候就请了 Jory 了，然后我们九月开始就有 QLC 的开始的工作坊。 我们总共做了四次，北中南各一次，然后到了隔年一月又做了一次。
我可以请教一下，当时做了四次之后的回响？
回响当然都很棒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整天的，然后也是开放给所有的会员，大概来的都是100多个人，每一场。
你能相信吗？我上过。
那时候你已经来了。
是的。
那你觉得如何？
很棒，就是在 Jury 的工作坊里，他用一种非常专业的引导员的方式，
是
带领我们去思考很多我们可能之前从未思考过的角度。
没错。你有因为这个所以就更喜欢 Toastmaster 吗？
当然有咯。
哎呀，太棒了。对，所以那时候刚参加不久。
应该没有太久。
是，好高兴。那这边还有一个故事我一定要特别提一下，尤其我特别特别的感恩 Jury。 他答应当主席之后，结果有一天他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地上滑，结果他跌倒了，他的小腿骨折。
哇，好严重。
对，然后就害得他也不能跟救济员到处去飞，因为那一年是救济员的世界总会长的这个身份嘛，他是夫人，夫人本来可以跟着一起走，但是因为他受伤了，他也很痛苦，然后也很懊恼，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您伤的这样子，您还可以来主持我们的工作坊吗？会不会太辛苦您了，又这么脚不方便啊？结果他非常非常的坚强吧，然后他也说他答应的事情他就做到。
哇，我听到了另外一个领导人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非常信守承诺，
是，
而且义无反顾要把它执行完毕。
对，真的。然后我非常感激他，然后他就刚开始9月的时候，他有时候还要拄着拐杖，但是你知道工作坊就是要走来走去。
是，
对。那我一方面是非常担心，但是他也真的把工作坊带得非常的好，
他真的是尽心尽力。
对，尽心尽力。然后当初就已经有Edward 钱，他是其实是我 A 部的总监，然后还有 Harry 方，还有好几位大家都已经加进来了。所以我觉得优质领导从 Jury 当主席开始一直到现在9年，都是因为有这些前总会长，后来麦克杨，麦克杨也是在创会方面帮我们很多的，
这都是曾经担任过前总会长的优秀会友们。
没有错当时 Athena 也是帮很多忙。那这个渐渐的，我们这个 QLC 经过这几年，目前我们已经有10位成员嘛，是10位讲师，也分成北中南。那大部分是前总会长，那当然也有像您这么优秀的，对不对？这么优秀的人，然后公关长，
真是舌灿莲花，
舌灿莲花，
捧得我开心的，
这是事实啊。对，
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的确学习到很多，那也因为是这么近的角度来观察这个 QLC 的这个团体，就会觉得我们的前总会长们真是太不简单了。
对，而且他们都还要自己花钱去受训，他们
出钱出力。
对，他们去受训都一堂课差不多4-5万块的，学好了来教我们。
他们等于再度的去吸收更多的知识来这里加会我们的会友。
真的
期望大家能够成为优质的领导人，
对，
同时为我们中华民国国际演讲协会来奉献出他们自己的力量。
是，
所以现在已经9年了，那请问一下，可以跟我们会友分享一下目前有办过哪些类型的工作坊？
对，一个最基本是倾听跟提问是基本功啦。在沟通上面，如果你不能倾听，那么这个沟通基本上就会无效。
的确。
对，然后再来是用提问的方式去澄清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会走 Grow Model 另外领导方式其实有很多种，有一些你说像郭台铭啊或是王永庆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问题就是你可能培养不出来很多真正的有创意的人，或者是全心全意愿意跟着你的人。
尤其在这个我们所谓的非盈利性团体，
是我们对我们的会员是没有任何的制裁力或是什么的，我们唯一能够请他们一起 愿意一起工作，就是只能带薪，
嗯，只能激励跟用心照顾关照他们，
然后要彼此要从倾听跟提问里面去建立一种信任感。
的确您说的没错，
对，所以有了信任感以后，他才会跟你分享他要成功或者是他遇到什么问题之类的。那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基本功，然后是要比较适合用演讲会来学领导这一块来带人的，因为他没有制约性。但是我们从轻提问的基本功再往上走的话，你就会走到解决问题。你解决问题，你可以解决家里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
可以化解冲突，
也可以再更进一步是化解冲突、
啊、
对、有一些是问题存在，那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就、从个人，然后在你周围的人，然后到你公事上，你都可以去解决问题。
果然是只要好好沟通万事都通。
对，真的。然后再来就是、冲突，解决冲突，这个我们也是以前也常做的。
解决了冲突，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压力，
对，
我们就可以很快乐的、很幸福的过每一天。
对，而且还可以齐心，没有冲突了，你就可以齐心。那齐心的话，你团队力量才发挥得出来，而不是一种内部自己的掣肘。
就像您之前讲，要有共识，
对，
同心协力往同一个目标。
对，没错。那我们有这么多的优秀的讲者在这儿，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研发出来新的课程，只要说我们知道会员们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从美国总会那边找到教材，或是其他企业管理各方面的教材，我们都可以提供。对，
所以 QLC 基本上也是严格的执行他自己所教学员的，就是从倾听学员开始，
是
倾听学员的需求，然后找出能够为学员帮助学员解决问题的一些好方法。
的确，但是有时候你是要倾听学员呢，还是要倾听总会长？所以要先，因为我们毕竟是总会长指派的一个委员会，所以通常我们会先听总会长他需求是什么。有时候他跟学员要的是不太一样的。
了解，所以让这两者达到一个共识，也许也是 QSC 很大的一个挑战。
的确没错，
但是在主轴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其他小的小轴心也很好。
对对，没错。那像我重新回来这两年，我接了优质领导的主席，去年三场的线上，我想那也是个创举，因为四个半小时，然后有七八十个人都待在线上没有走掉，我觉得是在工作坊或者是在网络教学上是很难得的，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非常的短。
的确，这个我就要特别的提到一点，我们的主席就是 Joey 现在是担任 QLC 的主席，他为了要办好这些线上的教育训练工作坊，他还要提前跟讲师沟通，还要提前跟我们的工作团队沟通，以及做总彩排等等，其实在会友还没看见的幕后都包含了很多个夜晚，尤其是深夜，他们常讨论到十一二点。
是的，没错，您也在里面啊。我们要准备这些教材都是非常辛苦 的
比起我们的主席跟讲师、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旁边无限的支持，
还有你们优秀的表现啊。对，
谢谢我们的主席。
对，
那所以基本上未来 QLC 接下来的规划有没有特定的方向？
我想这其实哈，我们还是大部分都是倾听的是总会长，因为毕竟是总会长，他要去决定说要给你几场啊，然后他的需求是什么啊，北中南有几场，然后他要想要做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倾听大部分都是倾听总会长他的意思来帮助他。对，
不过能够聚焦在共同的目标也是很好，团结力量大。
对，
共同帮助总会长以及所有的会友达到能够让他们成为卓越的一个目标。
没错，那像今年我们就做了七次嘛，上半年我们做了四次，下半年做三次，那么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个新的总会长的共识营，所以基本上今年也大概做了八次。
哇，不简单。
对，大家都很辛苦啊，希望学员有所获得。 那至于说明年以后，我觉得还是一样，我们要倾听，也不单总会长了，总会三长吧，因为他们都会有各自的需求，那有时候会冲突，因为你时间毕竟有限，资源有限，那可能就是总会三长他们要把它定调，定调再说他希望加强哪方面的。对，
所以其实在国际演讲协会里面，不论是 QLC 的这些讲师们或所有的会员，其实都是不断的在沟通当中化解冲突，以及形成共识，以及努力的往同一个目标前进。所以我想问问看主席，在这里您要不要呼吁一下我们的会友，怎么样可以来支持这些这么好的教育训练工作坊？
我觉得在演讲会，因为我们都是自学的嘛，哈，用你的自己的脚步，用你的需求，所以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的人需要更好的沟通，譬如说他喜欢做很棒的演讲者，他就去参赛，那有些人喜欢走领导的路，因为他可能职业生涯上需要，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可如果能够把它宣导得更好的话，找到对的人来训练，这个比较重要，也就是说他是有心的，他也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那在工作坊上因为很多都是互动的，这样子才能够彼此更加的教学相长。那如果说你硬要找一些他不喜欢这些东西的，然后硬要他来，那我觉得这是不太有意义的。
了解。
对，
不过在国际演讲协会里面，其实大家都是做中学，
是
讲师们也是一边做一边修正。
对，
那我们的学员其实你来参与你就会有所得。
对，
因为真的每一次的互动会因为学员的不一样产生不一样的火花，
对，
然后产生不一样的叫做脑力激荡，
是
甚至就是想法上面的这个叫做互相冲撞，或者是互相激励。
对，没错。
所以这是工作坊迷人之处。
它的迷人之处，但是因为我们也是名额有限啊，我们大概都是六七十个实体的话，所以就找来报名就额满为止喽。
的确，原则上之前都是限制给我们的区执行长、副执行长这样的总会干部，接下来可能会下放到我们的分会干部，以及未来可能有兴趣的会员，他都可以争取来参加像这样的工作坊。
是的，没有错。这还是一样，是回归到是总会长他的想法，他想要训练哪些人。
的确，因为每一届的总会长他都有一个希望达成的短程目标。
对，
毕竟只做一年。
对，而且他希望说我们的优质领导可以来帮助他今年带向成功。
哇，
这是很
迈向成功。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总会长的职责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我们刚好可以扣回来，就是问问看 Joy 本人，你觉得参加演讲会是否有让您离所谓的成功更接近一点？
这边的定义的成功其实是可能比较狭义的吧，就是说你如果你带领一个分会，你就得到总会长杰出，你带一个总会你也要得到总会长杰出或者是成功的总会之类的。也就是说像我们那时候的总会长杰出是要每一个地方都要 8%， 分会要成长 8%， 会员要成长 8%， 然后DCP 也要让它一定的，它是有一定的算法，
是量化的，
对，它是量化的做法。对，你 3% 你就可以 3% 你就可以得到成功，你绩优的话要 5%， 然后你是总会长杰出你就要 8%。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量化的，但是也是全世界它所给你排名的，美国那边是有一个整个排名的一个机制，但是这个能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功也很难讲。我觉得每一个总会长如果他觉得他尽心尽力了，然后把这个整个团队他这一年大家都获得很多，也许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成功。对，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其实也不太去定义什么叫做成功，因为我的名字就叫 Joy， 我只要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每天都有学习，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对，
演讲会这边其实会带来很多的自信，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和谐相处，
对，
以及解决冲突的能力，
嗯哼，
我相信这就回到您的名字，就可以让一个人很喜乐。
对，没错。
那我想知道的是，您在参加国际演讲协会这个旅途当中，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把自己的家人，就等于把演讲会介绍给自己亲爱的家人？
哦，有，当然有了。我姐姐二姐 Irene， 她在我参加第二年就已经加入了，所以
一定是看到你越来越喜乐。
哎，对，然后她自己也在里面学到很多，她也是杰出会员嘛，哈。然后我去国外的时候，老二儿子他也会跟着我去参加世界年会等等，所以他是在耳濡目染之中。他当然现在也是个演讲会的会员，对，所以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成长的很好的地方。
所以不管我们在人生的角色是什么，其实参加演讲会不只可以扩大你的社交面，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良善的影响力带回家庭，
是，
同时让孩子或者家人，
对，
同时也能够来感受这个国际社团的魅力。
的确，我就像我讲的，学生的吸收力最快，所以孩子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演讲的会的话，他是可以成长的最快的。就像我参加大陆那边的年会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五星级饭店举行的，年会都要3000-4000块以上，然后可是来的人非常的多，大部分都是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他跟我们这边的人口结构不太一样，我们这边很多都是退休的人比较多。然后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演讲会，他们都目标非常的一致，而且非常的他们只会说，因为我参加演讲会的话，我可以增强我的竞争力，我的语文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所以我将来会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然后我可以有更高的薪水，我的职业生涯会更棒。
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面的，
对，
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对，
所以那对 Joy 您来讲呢，您持续，您以一个英文老师，英文就已经本身很流畅，来到这里又担任过我们的总会长，您还持续留在演讲会，您可不可以用一两句话来告诉我们让您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演讲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正向的互相支援的很好的环境了。那么也是一个你不怕失败，失败了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地方。所以它最美的地方就是好像我们在做高效能领导一样，重要是那个过程。对，你那个过程做过了，不管是对或错，然后是成功或是失败，但是你都可以从中学习，这是一个人生的道场。你永远要让自己在这边磨啊，修炼啊，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你可以帮助更多人。
我听到了 Joy 前总会长，他在 Toastmasters 中华民国国际演讲协会的这段旅程里，感觉上虽然不管中间有多少波折，他其实正在迈向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您也一样吧？
是的，所有的人其实在这里除了竞争力，其实我必须说，在国际演讲协会，你也会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的确，
你会被很多温暖的支持包围。
对，
你会在这个珍贵的舞台里做你非常可能人生的第一讲，迈出你人生的第一步，然后再跨向一个更大的舞台。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Joy前总会长。
我有个问题要问 Samantha 哦，
请说。
这个我们不是说当这个三长的好处或是总会长的好处吗？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广，然后更高，更国际化，然后很多的好处。你要不要来考虑一下当我们未来的总会长啊？
我感觉您在邀约我。
是，
但是我们绝对是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会友会愿意像 Joy 一样迈向这个成功的领导之路，到时候就看谁能够竞争获得我们所有广大会友的心。感谢我们今天 Joy 前总会长参加今天的节目，很期待下一次您再来与我们空中相会。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很开心，谢谢大家。
谢谢。